好，我们请看下面。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数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知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周匝条间垂宝璎珞，
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严照耀无极，真妙宝网罗浮其上，一切庄严随意而现，微风徐动吹竹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足佛国，闻其音者得身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澈，不遭苦患，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处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足老患。阿难，彼诸国土天人见此数则，得三法忍：一则音祥忍，二则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就近愿故。好，请看这一段啊，这是道场宝树第十四章，前面是描述西方极乐世界遍布的七宝竹树，在这七宝竹树当中，尤其有一种树啊最为奇特，特别啊表显出来，加以详细的介绍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道场树啊。道场树就是他成佛的啊这种道场的树，一般叫菩提树啊。那么前面在愿文里面，阿弥陀佛特地对道场树有一个发愿，就是要令那些少功德者的菩萨也能见到道场树。这个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的菩提树至少要破无明的法身大士才看得到啊，少功德者就是三贤位的菩萨靠自己的力量是见不到的啊。那三贤位的菩萨都见不到，那那些啊国中天人更没办法见到。由此法藏菩萨发愿，使那些少功德者，这些三贤位的菩萨乃至于天人，也都能蒙佛的威神愿力加持，见到道场树。为什么要加持这一点？因为见道场树对于修道有一个极大的增上缘。这棵树，佛在这棵树下成佛的树，就有佛的巨大的能量功德加持力最大啊。好，首先看它的树的高度 有四百万里啊。那么四百万里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高了啊，但这个表述也只是顺应我们的心量去表述。如果用观经讲，阿弥陀佛的报身是60万亿啊，那由他恒河沙游旋。如果用这个来说阿弥陀佛报身的话，那这个菩提树的高度就太矮了。菩提树肯定要佛在树下坐，一定是比树要矮嘛，啊，树要高一些嘛，啊，他才能够坐在下树下成道嘛，啊，所以这也是顺着少功德者的心量来加以叙说的，也不要机械的认为只有400万里，他也许更高啊。所以这个多功德的菩萨的心量，他能看着多高就有多高啊。好，那么有400万里，其本就是它的这个树根的部分，树根部分要隆起一些哦，啊，比上面要宽一点哦，所以根部有5000游旋啊。然后它的这个树的枝叶向周边的分布有20万里。啊，枝叶分布20万，啊，这是描述它的菩提树的这种高度，啊，这个树围和枝叶分布的范围，啊，好，这个菩提树也是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就是无量的珍宝拔而自然的合成的这个树，所以这就不是七宝树。啊，它的根茎枝啊条叶花果，它里面的排列组合是无量无边的众宝来合成的，啊，也就是说它所发出的光一色也是无量无边的光色的啊相互的辉映相及相胜的，所以这里不可胜视。就是龙蛇光耀不可胜视，就远远超过前面的任何一种七宝树了。啊，那这些众宝当中，他提出了啊一种宝，叫月光摩尼持海轮宝。月光摩尼啊，就是这个摩尼就是如意珠。这个如意宝放出的光就像月亮啊，月光啊，就叫月光啊，它很清凉啊，清辉啊。那这个宝叫持海轮宝，这是这个摩尼珠的名称，持海轮宝。什么叫持海轮宝呢？啊，就是大海底下也有很多很多的珍宝宝珠啊，其中有4种宝珠能够生出大海当中的一切珍宝啊。如果没有这4种宝珠啊，大海当中的一切珍宝都会消失，都不会存在下来啊。那么这4种珍宝还能够保持大海的水平面的一种啊平均啊，就是啊很多水都到大海当中去，这4种珍宝能够吸纳这些水。如果没有这种珍宝来吸纳很多的水的话，那可以说这个一世天下，包括经啊，这个须弥山啊，金刚围山，乃至飞翔飞飞翔天，都会被这个水所淹没。所以这种宝有一个大海水使它保持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啊功能作用啊，哎，这就叫持海轮宝啊。 月光之海伦宝，是一切众宝当中之王啊。他又表明这个，这在这棵道场树上来庄严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品质的这种奴役宝珠来装饰这样的道场树。那么这个菩提树啊，它的枝条非常繁茂啊，每个枝条当中又垂下了很多珍宝璎珞啊，是用璎珞来装饰它的枝条啊。那么璎珞当中它又能放出种种的光色，就是这种百千万的光和色有种种不同的变化，种种异变啊，异变就是奇异的变化啊，或者这个光色可以变化金刚台，或者变化这个各种光心，可以在虚空显出各种图案啊，它有各种异变啊。这个树上啊有无量的光明啊，这个光是像火焰的之王，叫光炎，不仅照这个树的字体啊非常的明亮，而且它能够照到极乐世界的本土，乃至于照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所以这个菩提树的光所普照的也是无有极限，也照耀无极啊。那这个树上有宝网啊，那么宝网也是各种摩尼珠啊用金缕线这个锥成的宝网，就覆盖在这个菩提树上啊。在宝网之间啊，你想看他方世界一切庄严之相，随你的念头都能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宝树也是啊随意显现他方世界境界，随意而现啊。这里注意随意而现，你想见就能见得到，不想见也就见不到啊。好，那么微风徐动啊，前面讲清风十发，这个清风表达是微微吹拂过来的风，它是徐徐的吹动过来啊，不像那个飓风台风它的风速非常快。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风是从佛心里面出来的，佛心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慈悲的，所以这个风也是徐徐的吹过来啊，徐徐飞吹过来就吹到这个宝树上啊。宝树上刚才讲有璎珞啊，有各种摩尼宝啊，有树叶啊，有花，哎，吹过来就能发出声音啊，这个声音好像演奏一样的，演奏无量妙法音声啊，演出的不仅是一般的音乐啊，娱乐性的，它是演出妙法音声啊。这个妙就是奇妙，一般我们把妙法是指称为大乘佛啊，大乘佛法的音声，而且是无量的这样的妙法音声啊。那么这样的音声就遍布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土啊，这个音声啊，这个、啊，那么也流遍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美妙的音乐可以传到我们这边来的啊。所以临命终时为什么有什么天约盈空，听到一种美妙的音乐的声音，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妙法音声过来了。还有它的宝香，哎，为什么会闻到奇异的宝香？那么比如这棵树就有香 每个珍宝里面都有百千万种香，香杂进去，所以有宝就有香，宝能放光，光中有香，这就叫香光。啊，香光也弥漫在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所以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比较真诚的时候，哎，感通上了，哎，香就会过来。这就是极乐世界的香，啊，声音也是这样。好，无论是极乐世界的本土的往生者，还是他方世界的众生，闻到这样的菩提树的声音，都能证得甚深的无生法忍，住在大乘的不退转位，就是得阿毗跋致，啊，直到成佛，成就佛道，啊，所以你看，闻其音者，不是听其音者，闻，所以闻其音者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用我们的本心、实相的心，那种圆通常的闻性，才能跟这个菩提树的音声产生同沟共振。你只要同沟共振这样的互动的话，你就能得无生法忍，得阿毗跋致，直到啊成佛的过程当中，永远不会退转。那么在六根上得到受用，耳根清澈，就是你听到这种声音，你的耳根啊，一般讲六根，根是什么意思？根就是生出生的意思。当我们的耳根一般是对外面的深沉，对深沉就会产生耳湿，中间就有耳湿。哎，这就说明这个耳就有根的作用，就叫耳根啊。但我们的耳根呢，都是不清净的啊，凡夫就叫六根不净。哎，西方极乐世界，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法音，你耳根就清净了，没有垢染了。你耳根一清净，就天耳通就出来了啊，你就能听到啊这个十法界的声音，这就叫彻，彻到了十法界，上能听到十方诸佛讲经说法的声音，下能听到阿鼻地狱苦难的痛苦的呼救的声音。啊，那么你看他，这些都是他地的这种强缘的加持。如果我们要跟六要得六根清净位，靠自己自力的修行，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这个智者大师说他修行开始有志于证六根清净位，只是啊临终过早，损己利人，但登五品，只证到了原教五品位，还没得到六根清净位。啊，这智天台中的这个祖师，他都没有得到六根清净位，啊，六根清净就能六根互用，啊，所以你看，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只要闻到这样的声音，就能得到六根清澈，六根互用。啊，在这个成就佛道的全过程当中，不再有苦患，不再遭受耳根的苦患。啊，我们的耳根功能不能齐全，比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耳根利一点啊，听到的声音多一些，但是我们很多声音是听不到的。超声波就听不到，次声波听不到，轨道的声音听不到，然而这个鸟和野兽他们也听到它叫声，但是它的声音是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懂 啊，如果你耳根清澈，这个鸟在叽叽喳喳讲话，你知道它在讲什么啊。哎，当我们都听不懂鸟女的声音的时候，这说明我们就有耳根就有病，得了病才听不懂，正常情况下是能听得懂的啊。那天人的声音啊，这个恶鬼道的声音都能听得到的，现在我们听不到，说明我们耳根有病了，对啊。所以耳根清澈才是恢复的健康正常的状态，就永远不会再遭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苦患啊。我们六根是有病的啊，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病人啊。好，不仅耳根这个样子，那么眼睛看到这个菩提树的光色，它能种种百千万的光色在做种种不同的奇异的变化的时候，你就能看得到了啊。啊，鼻子也能闻到这个菩提树的香味啊，它是非常浓郁的宝香啊，因为它的宝太多了，所以香也是数量很多啊，种种不同的香，而且它是众宝之王来庄严的，所以它的宝是众宝之王，所以这个香也是香中至上的，所以你的鼻子就能够闻到嗅到这样的香气啊。口尝其味，尝到果实的味道啊，身体接触到这个菩提树放的光啊，这个心啊，心就是第六意识啊，就是来意念上去思维菩提树的功德啊，这就是六根都系住了相应的菩提树的这个对境。好，那六根系念菩提树，它这种巨大的加持力就很大了。我们六根是不清净的，我们六根是颠倒的，我们的六根的功德是有残缺的啊。然后这个菩提树用它究竟圆满的功德来治我们六根的疾病，能让我们六根的功德完全现前啊。那么六根的功德现前的时候，我们就切入到自信里面去，就是无生法忍。而且这种无生法忍不是浅的无生法忍，是甚深无生法忍，也就是切入到像八地菩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无着妙用的无生法忍。而且得到这个甚深无生法忍都是皆得，一切人都能得到，没有一个遗漏啊。得到这样的甚深的无生法忍，就能住在阿毗跋致三种不退当中，直到圆成佛果，都不会啊退转。大家想一想，这种恩德有多么大？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快速成佛的法门？你在每一段里面，我们都感觉到这种快速成佛的殊胜。我们只要看菩提树，没有叫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要六根系缘菩提树，就能得到甚深无生法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加持？这跟自己的力量坑坑哧哧无动静无量劫积功累德，还这个想得一个这个位不退都很难的时候，你还竟能甚深法忍，包括行不退，包括念不退，这个念不退而且说在无念的状态，无作妙用的八地菩萨离开心意识无功用道的境界，到了甚深无生法忍所展示的一切功德都是无量的。就好像修行从百川河流修行，哎，最终进入大海了，你进入大海的就跟大海无量的啊。所以我们就再回过桥，在前面为什么阿弥陀佛专门发愿要让少功德者能见菩提树， 就是一见菩提树的功德太大了，他才特意发这一愿。而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就属于少功德者，能够使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也能见到菩提树，也能得到六根清净，也能得到圣身法忍。这可不是这个快速成佛的妙法吗？啊，阿弥陀佛在菩提树上展示了他果地上全体的功能作用，通过菩提树的这样的一个传达，啊，对往生者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全方位的传达加持，让他得圣身无上法忍，也就把佛的果地上的功德无条件的赐予。那么也就六根清澈，前面讲耳根清澈，现在就讲六根都清澈啊。六根啊，比如眼根啊，目，哎，眼根清净了，无垢了，没有颠倒了啊，它澈，你的天眼通就出来了啊，你就能观察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净土刹土啊，秽土的种种境界了啊，你的鼻根清澈了啊，你就能嗅到种种的香味了啊，你的这种口啊，这个啊，这种身根啊，这个舌根都清澈了，哎，他的完整的功德都现前了，啊，也不会再有老患，不会有残缺，不会有苦恼，不会生病，啊，好，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啊这样的啊告诉阿难，啊，如果比阿弥陀佛刹土天人，注意了，这里直接就点出天人，就是我们这些往生者，像我们这样身份往生，就是比过天人。如果说见菩提树非得要这个登地菩萨，或者是登地菩萨才能见到，那这段描述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很大意义。可望不可及，虽能功德殊胜，但我们没份。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比过天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往生就能得到这个利益，天人就能看得到啊。所以比过天人见之数者，比过天人能够见到这样的道场数啊，就能得到三种法忍。三种法忍，一种是音响忍，音声就像一个回响啊，你呼在山谷里呼下它的回响啊，那个响是什么？响有它的客体吗？响是它的原生法，通过音响悟证缘起性空的道理，安住在主法的空性当中啊，这叫音响人啊。柔顺人，就是我们的身心很柔软，随顺法性啊，安住在这样的法性当中，这叫柔顺人啊，不是跟法性相悖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随顺法性，随顺法性是要我们身心柔软的这种状态才能得到的啊，不要违背啊。第三种就是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初的无生法忍是原教初住的水平，究竟的无生法忍就是八臂菩萨的水平啊。那么这个比过天人，在这三种法忍当中程度不同的获得啊，都能得到三种法忍。实际上三种法忍也包括华严的十种人啊，华严专门讲的十人品，十人品的啊，后面讲的如梦人、如幻人、如焰人、如萦人，他 都有一个本质特点，就是我们用般若智慧安住在诸法的空性实相上。好，能得到这样殊胜的法义是来自什么？下面谈到的六句话完全的是把这个佛地果觉的加持地展示出来，也表明净土法门他地法门的根本特点。你得到这么殊胜的利益，得到甚深的法忍，你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这都是靠什么呢？靠阿弥陀佛的威神力故啊，他的威德神通的大自在地啊，这是第一种力。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故啊，本愿力就是他因地发的四十八大愿的啊，四十八大愿就是他的本愿啊，因地的本愿啊，他的愿透过他无量无央数劫的修行，他成就了，成就了就产生一种力，这种力就弥散在虚空法界，弥散在西方极乐世界上，所以他就有极强的加持力，是本愿力故。那么这个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是他的总说，下面对本愿力故又有个具体的介说啊，满足愿故。这个本愿力是来自于他满足，满足就是他发的那个愿心他圆满了，他这个完备的啊，圆满具足了，这个愿就叫满足愿。四十八大愿全都实现了，没有一愿有拉下来的，这就叫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啊，明了愿故，我们要理解这个愿，阿弥陀佛在因地发这个愿，他的目的是非常明了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刹土，让他方世界的众生快速的到我的刹土来安立，得到安隐啊，得到安乐，能够快速的圆成佛果。他是有这个因地上的明了啊，然后在果地上实施之后啊，九法界众生依赖这样的愿力救度啊，能得就近的利益，也不会间断。对这点，这个功能作用也是啊明了的，没有含糊的。所以因地和果，因地发愿和果觉的就近都是明了的特点。明了愿故啊，也是他的实相的心、智慧的心出来的。我们很多的愿，凡夫的愿都不明了，因为他是从无明的心出来的，他自己都把握不了啊。于是他发的愿呢，由于很不明了嘛，很模糊嘛，自己把握不了啊，等到发愿又实现不了，实现不了他就会后悔啊，哎，后悔就想修改啊，就想不要啊，这都是不明了的愿。不明了的愿呢是靠不住的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明了愿的加持才得到这个利益啊。第五个是谈坚固愿故啊，对这个愿，这是谈到这个愿的一些特点。我们前面为什么要介绍法藏菩萨因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他发的愿是他从实相出来的，他发的愿就是坚固的，就像树根长在地下，你是不可拔的啊。所以这个坚固的愿就能够驱使他无量劫以来啊，自心精进啊，一向啊庄严妙土。 所以这个一向动尽无量劫以来不会改变他原来的初衷啊，都碰到任何的逆境，哪怕阿鼻地狱的苦，他也不会变动他的愿啊，这就叫坚固愿。由这个坚固愿故，他的力量的加持能令往生者得殊胜的利益啊。第六个就是就近愿故，就近这也是从他的啊，他由于有坚固愿，这个无量劫以来的这个愿心行为不退转，然后最终达到了成就圆满了，这就叫就近愿故啊。所以这也在启示我们怎么发愿，我们的每个修行者也都发愿，但我们这愿是不是满足愿，是不是明了愿，是不是坚固愿，是不是究竟愿啊。你真正把这个愿发出来之后，一定要朝向满足明了坚固究竟的这个方向去走，你这个愿才有力量，你这个愿才真实不虚，你这个愿才能在自利利他的当中啊，开出它的果实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至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即曰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音乐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亦有自然万种伎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好，这是素音妙乐第十五章啊，这一段介绍完了菩提树之后，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啊，当机者阿难啊，进一步来阐释极乐世界的音声之美啊。那音声之美呢，就有一个次第的比较，这个享受什么音乐啊，欣赏什么音乐，这也是福报啊。古代的帝王家里都有乐队，而且从礼的次序上来看啊，帝王他是八一哦啊，这个八八六十四人，这是天子享的乐啊。如果诸侯呢，他就是六一哦啊，下面大夫可能就是四一哦，这个身份不同，享受的乐队啊，它是不同的啊。也就是说，世间帝王是享受人间最美好的音乐啊。那么把世间帝王享受的最美好的音乐啊，它有百千种音乐，然后跟转轮圣王所享受的音乐来相比，就是啊，百千亿万倍不及其一啊。转轮圣王与四天王天所享受的音乐相比，又啊远远不及啊。四天王天享受的音乐跟道地天王享受的又不及啊。那次第的道地天王啊，不如啊夜摩天王，夜摩天王不如啊斗塞天王，斗塞天王不如化乐天王，化乐天王不如第六他化自在天天王的音乐 啊，所以这样的六天，从世间帝王到转轮圣王到前到六天，他们的享受的积月阴身啊，上一重天的，这要胜过下面的千亿万倍。好，也就是欲界六天当中最美妙的音乐是他化自在天喽，第六天啊。那他化自在天的这种啊万种音乐啊，就是所有的音乐的音声，不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在七宝树中这种风吹来发出的一种音声相比，都千亿倍不及其一啊。用这个次第的这样的一个比况，是传达西方极乐世界的音声非常的清净，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华丽啊，非常的具有不可思议的德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种音声的质地到底是什么？刚才讲享受音乐是一种福报，现在我们众生都没有福报，现在就是我们想欣赏夏商周的音乐，我们都没这个福报，先王之乐都没这个福报啊。这种韶乐啊，这个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入味哦，啊，赞叹韶乐尽善意尽美意哦，啊，武王的音乐啊，这个尽美意但不能尽善哦，啊，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夏商周圣王的音乐，我们都没有福报听到，啊，或者我们即便偶尔听到了，我们也没有欣赏能力啊，对牛弹琴啊，高山流水你跟牛弹一弹，它照样吃草。啊，他无动于衷，所以我们就想象这种西方极乐世界音声之美，啊，实在是我们再丰富的想象，啊，都没有办法去了解。啊，这个相传法照大师，他的五慧念佛，说他是在南岳波州三昧，他得念佛三昧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给他受五慧念佛。啊，这个五慧念佛能够让人断烦恼正法性开悟啊，这个五慧念佛的音声的频率震荡可以直接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并且告诉这个一个信息，这个音声在人间传五百年就没有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唱五慧念佛，可以说并不是法照大师的一个音乐。法照大师原来在这个山西一带，就是体现五慧念佛的时候，他的音声可以传到长安的宫殿里面、皇宫里面去的，啊，所以那种音声的穿透力是非常非常远的，啊，那别说法照大师了，就是道绰大师唐代的时候。他领人在树林里面念佛，等到他念完了离开的时候，树林上空还有佛号的音声在环绕啊。所以在我们音乐史上有一个叫美好的音声可以绕梁三日，包括音声响彻啊，云遏，他的音声过去真的把云都挡住了啊，这个音声感动人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啊！一种悲哀的声音一唱都能让大家哭起来啊，然后一种欢乐的声音唱起来大家都笑起来破涕为笑，它就能够有转化这么强的人心的力量啊！所以这个音声啊啊，通过耳根是跟我们的性海相通的啊，所以这个音声之道是很值得去探究的啊。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法界当中的音乐之都，它每天都有 自然而然显发的万种机遇。你看我们的大型交响乐团，它有多少乐器，多少声音呢？也就是几十种，最多这个一二百种而已。那如果有几万种的这种音声组成了一个盛大的这种音声的这个海潮音，那你说这是什么情况？那种盛大，那种辉煌啊，而且它非常清净啊，让人听了以后这个浮躁的心都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是自然，就是法尔自然无着妙用的这种万种机缘音声都隐瞒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进一步说，这种万种机缘的音声乐声呢都是法性的音声，实相的音声。所以我们常常讲实相音声能够表达无形无相的实相用这种音声表达的法性实相，它就具有八种特点这种八种特点就是这八个字：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大家注意这八个字实际上这八个字就是实相的一种在音声上的表达清，清净，实相是清净的。所以我们从自成的实相心发出的音声，它就非常清清澈那清是跟浊相对的，我们浊染的心闻到这样的一个清净心，马上就像清水珠进入浑水里面，我们的浊染的心就会变成清净畅就是畅达，如果是直心，它出的音声一定是畅的；如果它是充满机心、残取的心，它就没有畅的特点。直心是道场，所以当我们唱着这种声音，比如从佛号当中，一定要把它非常流畅的唱出来，不能中间有阻逆。哀，就实相的音声当中，它有一种悲感，大悲心。这个任何的从文学艺术来看，能够流逝的都是悲剧。悲剧感化人心的力量最大，洗涤人心的力量最大。那这个哀。哀感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从表层来看，是对我们生命的现实的苦难的一种哀从深层来看，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这种同体的大悲心我们常常有句是说，我为什么念东林佛会掉眼泪，当问出这个佛，实际上它就是哀的这种特点的表现，因为这句符号是阿弥陀佛的哀的一种结晶，就是他大悲心的结晶。这种果地上所彰显的大悲心，它让我们念的时候就能引发我们自心的大悲心，这两悲相感就会悲喜交集，就会掉眼泪当我们在流泪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法性的一种显现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如果对念佛法门你没有一过没有一次流泪的经历的话，说明你对念佛法门是无动于衷，这个佛号还没有对你深层进行感动，你的哀感还没出来，但实际上你自诚去念，这种哀感绝对能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音声的特点所决定的哀再就是亮，哀而不伤，明亮 量就是法性当中波约智慧的表达，它有量色啊，然后这个音声非常微密，微就是能够探到我们内心最深层的地方去啊，阿赖耶识的最深层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向内心去念，不是向外面去表演的，你只要向内心去念，再用这个佛号把我们微密的无量光寿，这无量光寿的这种原型哦，我们讲原型是深深的啊，藏在了我们的分别烦恼执着里面。我们要透过这么一种微密的声音，把我们内心深处最微密的无量光、无量寿显发出来，断弦钩子啊，直奔主题。所以为什么叫就是以念佛心入无生人，直接单刀直入，用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微密的声音，把我们佛自见，也就是无量光寿的表达，即照一如的表达，就能够显发出来啊，千军万马直奔主帅啊，微密啊。然后这种音声是妙的，妙就是奇妙啊，不可思不可议啊。那这种音声能够令我们浊染的心变成清净，能够令凡夫的知见变成佛的知见啊，能够在这个音声当中啊，顿然超越九法界的境界，安立在佛的法界，竟然以这种音声把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转为我们自己的功德，以阿弥陀佛的香光来庄严我们的法身慧命，这它就是很奇妙，就在这种六字的音声当中就能显发出来，这就是妙啊，妙不可言啊。和调和和谐，就是这种法音透过六字洪名能够调和我们的一切啊。我们讲这个动力符号八个字，这个和，和有多层面的调和。首先它跟我们身体的调和，就是这种音声的共振跟我们的这种细胞的这种波动要调和，要吻合，我们身体就会舒服。然后这种音声跟我们的心里的心波啊，或者说脑电波啊，它是阿尔法的，是极定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妙用，跟我们的心波调和，我们的心就很自在啊啊。然后跟我们的周边环境调和啊，山川大地的这种树木花卉它都有生命，它的生命的这种要动啊啊。你看这个婆罗门教它为什么要画一个湿婆的舞蹈啊，湿婆舞蹈它也有时候就表达一种舞蹈，一种韵律，一种音声，你能把那种优美的这样的韵律在我们的佛号当中，在这音声当中你能达到高度的调和，那么好了，整个环境跟我们一体了，哎，不跟我们冲撞了，非常和谐，这是地利啊。然后人和，你跟我们念佛的这个场地上所有的人，不仅我跟我的细胞，我跟我的心波和谐，我跟他人的他的这个细胞的波动，他的心理的波动也是和的，哎，你跟他人也和啊。所以一个共修念佛，你跟环境和，跟他人和，跟自己和，都能达到高度的协和状态，好了，你肯定是很舒服的，肯定能得到法喜。如果这个音声达到不了这个，相互之间都听得很别扭，哎，肯定这种共修就达不到相应的效果。 所以我们常常说念佛这个音声的格调一定要讲究，一定要最大限度的把清唱哀亮微妙和雅的特质表现出来啊，这个雅就是雅正高雅，这个雅是代表一种超越的意象啊，超越意象就是赋予念佛什么特点，念佛是为了求往生的，求往生是为了了脱三界的轮回，圆成佛国，普度一切众生的，你一定要标定在这个目标上，你才高雅。如果你把念佛作为一个世间的名利的一种追求，你本身就俗了，这种庸俗是跟法音不相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念佛你要标定念佛就是求往生，你求往生的这个目的里面就包含着非常超越的意象，甚深的智慧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不仅音声体现这个，我们的人格特点，我们的气质，包括所展示的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绘画啊，我常常讲这八个字不仅是音声的最高的审美法则，实际上是包括一切的这种音声法则啊，原来我们跟清华谈东林大佛的景区设计，我想了想就还是用了这八个字啊，建筑是凝固掉的音乐，既然音乐可以体现八个字，建筑也可以体现这八个字啊，还真的他们看到，哎，如果建筑能够把这八个字体现出来，那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建筑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音声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有的音声当中，极乐世界的音声是最为第一的，最为美妙的啊。所以由此我们说极乐世界是法界当中的音乐之都啊。所以音乐爱好者要去的不是去维也纳，而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南无阿弥陀佛。